再一次降服在你的。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从前两个星期开始，已经开始讨论关于爱的话题。这个爱的话题其实很奇妙，因为不同于我们所讨论的其他的任何的题目。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从前几个月的主日讲台讲了很多不同的课题，比如说进化论、创造论，比如说科学与信仰，我们也受到了罪、受到了苦难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有的人知道多一些，有的人知道少一些，有的人认识的多一些，有的人认识的少一些。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话，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说，这个事情我懂，我了解，我知道，是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爱和爱人的憧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被爱和爱的经验，我们也了解爱和被爱的感受，我们每一个人也对爱这个字有非常具体化、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好像这个爱这个字眼并不需要很多的解释。因为说到这个字，无论是我们在说男女之间的爱也好，在说父母儿女之间的爱也好，在说弟兄姐妹朋友的爱也好，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有自己的诠释，我们也都有自己内心非常真实的感受。爱这个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生活里面都离不开爱，我们从小就在爱的父母的爱中成长，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开始寻找我们自己的爱情，成了家我们又把爱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对爱的理解其实也是与生俱来的，好像从来也不需要谁教我们什么。我们从小都是听着流行歌曲长大，也许当年我听的流行歌曲和现在大家听的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是什么，大部分流行歌曲都和爱有关，对不对？这些流行歌曲要不然就是在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意，要不然就是在表达一个人在爱中的幸福，更多的是在表达失去爱情的伤感。但是好像我说的很俗，但是这些流行歌曲确确实实可以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很多的共鸣。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女生告诉我，她特别喜欢听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有人听过吗？她说她一听这首歌就感动得要哭，所以她特别喜欢晚上边躲在被窝里面，听这首歌边哭。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女生也都很爱看琼瑶的小说，虽然这个小说的爱情故事在现在看来很套路，但是一本新的小说出来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琼瑶阿姨，现在应该叫琼瑶奶奶哈，这些杜撰出来的爱情故事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年轻女孩子的眼泪。但是我们这些小说我们男生是不看的，那个时候我们男生都在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我们男生对爱没有那么敏感啊，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的错误。因为你只要想一下知道，其实每一本武侠小说也是爱情小说，是吗？举个例子，《神雕侠侣》讲的是小弟弟杨过和大姐姐小龙女之间的姐弟恋的故事，《天龙八部》呢，讲的是大理王子段誉对神仙姐姐王语嫣就一直追一直追，最后终于追求成功的故事，对吗？《倚天屠龙记》呢，讲的是一个叫张无忌的杰出青年，他的爱情天平在两个女孩子，一个叫周芷若，还有一个叫赵敏之间互相摇摆的故事。金庸还写过一本书叫做《鹿鼎记》，是吗？讲的是叫韦小宝的一个小混和他几个老婆，七个老婆之间所谓的爱情故事。但是我们当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小说中主人公的那个位置上面，我们的心情还是会随着主人公的经历起起伏伏的。我们好像也可以体会主人公失去爱情的痛苦， 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小说主人公里面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故事其实满足了一个少年人对爱的一切的憧憬。但是后来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开始谈恋爱，我们开始结婚生子，就在这样一个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对爱有更多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当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配偶也好，我们似乎很清楚什么是爱。对于爱，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就是一种 feeling， 一种 emotion， 这种情感让我觉得我愿意和他在一起，我愿意和他有深刻的交流，同时呢，我也愿意为他付出，我也愿意看见他得益处。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啊，对爱的理解来去看圣经对爱的阐述，我们就会发现，哇，其实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宣告，说什么神就是爱，只有四个字，神就是爱。但这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绝无仅有的伟大的宣告。这里圣经说的不是神懂得爱，不是说的神充满了爱，他也不是说神施予爱，圣经说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爱并不只是神所具有的一种情感，爱甚至不仅是神的一个内在的属性，爱是神的本质，神是爱的本体，神是爱的源头。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若是真正的能够爱出来，这个源头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爱追根溯源的话，我们最后看见的就是上帝。所以正因为神的本质是爱，所以我们这些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被造的人才有爱的可能性。所以神自己在圣经上所启示下来关于爱的描述，应该是神最准确最深刻爱最全面的定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当这几周一直在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谓爱篇或者爱的真谛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些我们所思想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其实是上帝对爱这个字眼的描述。这些字句是爱的本体，爱的源头，一切爱的施予者就是上帝，他借着保罗的书信向我们启示到底什么是爱。我们要了解一件事物的经义，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个事物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对不对？有一次我在四川玩，成都玩，走得饿了，后来随便就在路边上找了一家饭店坐下来，点了一份麻婆豆腐。但那是我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次麻婆豆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饿了。因为我找到这个麻婆豆腐的根子上面了。世上有成千上万的饭店都可以做麻婆豆腐，但是你要吃最正宗的麻婆豆腐，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成都。这儿有人在从成都来的吗？还是有的，你就知道哈，因为那个地方有麻婆豆腐最精髓的香味、麻味、辣味，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麻婆豆腐。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美国农村的一个饭店也可以做，他的麻婆豆腐是用油炸的豆腐做。所以同样，世上的人对爱也有千千万万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和理解，但是你要知道爱的真谛、爱的经义、爱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来到圣经的面前，因为那个是爱的发源地，就是上帝对爱的描述和定义。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关于爱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遍？请。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问你什么是爱，你会回答是什么？ 尤其有人会说，爱是一种甜蜜的感觉，或者爱是一种希望和他在一起的渴望，或者说爱是一种不离不弃、海誓山盟、地老天荒的誓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一提到爱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在描述一种很强烈的情感。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对爱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神对爱的定义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好像也没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浪漫。这里所说的爱一点都不虚无缥缈，神在这里对爱的描述都是听得懂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在神的眼里面，真正的爱不仅是感觉，也不是情绪，真正的爱更多的是行动，真正的爱是选择。在这个地方，圣经说，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就有行动，他会去选择做一些事，会选择不做一些事情，而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别人得到益处。当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写给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要是读过哥林多前书，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教会。上次军哥已经提到过，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基督徒。保罗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教会在神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一个不差钱的教会。这个教会也不差聪明的头脑，这个教会也不差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哥林多这个教会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结党，彼此看不顺眼，常常有许多的纷争，还有人自高自大，互相攀比，地位高的他们就巴结，地位低的呢，他们就看不起。而且不但如此，这个教会中还存在淫乱的现象，有些人的生活非常的放纵，并且这些事情在教会的内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爱之深责之切，就把这些事情在这封信里面毫不客气的通通都指出来。但是呢，他也很语重心长的，很苦口婆心的去教导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当如何改正错误，应该如何去做得更好。当保罗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转移到爱的话题，就是我们所看到这儿。按照保罗书信里面所说的，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虽然不缺恩赐，虽然很富足，但是这个教会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表现和保罗定义的爱常常是背离的。保罗说爱是忍耐，可是哥林多的信徒缺的恰恰就是忍耐。保罗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哥林多的信徒却喜欢在最终之乐中，并且不知道悔改。保罗说爱是不张狂，但是哥林多的信徒却因为自我的利益受到一点点的损失，就会吵得天翻地覆，甚至告状告到不信的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光景。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周围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工作的环境，甚至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就知道这2000多年的哥林多教会也好，和现在的湾区也好，大陆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吗？哥林多人缺乏忍耐，我们是不是常常的也缺乏忍耐？哥林多人被罪捆绑，我们也没有会贪恋一些最终之乐，并且不愿意出来。哥林多人不能吃亏，我们是不是也会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刺就马上竖起来呢？如果我们身上也有和哥林多人所类似的性情和习惯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说，那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我想我们也许会不服气，我怎么可能不懂爱呢？我曾经爱得死去活来，我可以为我爱的人赴汤蹈火，我是大家最公认的最有爱心的小哥哥小姐姐，我怎么能够不懂爱呢？所以究竟什么是爱？ 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上帝所启示的爱究竟是什么一种爱。我们今天就看其中的一节经文，也是很关键的一节经文。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实际上在原文里面，这句话没有后面三个字。英文版的圣经的翻译是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爱是不求自己，爱是不考虑自己。爱是什么呢？这里说爱是说到底就是舍己，爱就是舍己。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仔细的考虑一下的话，我们会意识到世人所说的这个爱的这个字眼的解释，常常是和圣经里面所说这个意思是完全相反过来。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在说我们渴慕一个美好的东西，接触这个东西可以使我们感到快乐，可以使我们感到享受，是不是？当你说我爱吃小龙虾，你是在说小龙虾这件事情会使你感到满足，吃小龙虾会使你感到满足，你绝对不是在说你要为小龙虾舍己，哎，相反的是小龙虾的为你舍己，是吗？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首流行歌曲都在唱我爱你，死了都要爱，但是如果你稍微去思想一下这些歌词所说的话的话，你会发现其中大部分的不是在说我爱你，更多的是在说我要你。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观点去解释爱的话，那爱就是 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相反的，爱是寻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最大化自己的益处，对不对？所以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呢？当然也是有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对于我们真正所爱的这些人，我们会为他的好处着想，我们会为他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都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去做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可能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一个父母，父亲或者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女可以做出很长时间的、很大的、完全不计回报的这样的奉献和牺牲。还记得浪子的比喻吗？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虽然非常的不孝，在他老爸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然后呢，拿了钱，他就离开家，放飞自己，最后呢，落到一个非常悲催的下场，是吗？说他甚恨不得和猪抢猪食吃，也没有人给他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浪子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这样的人，罪有应得，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去见他的老父亲，没有脸面回家。但是呢，他的老父亲却因为这个浪子的回家就杀牛宰羊，大大的欢喜快乐。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个老父亲因为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情受了很大的财产的损失，他一定受了很大的精神上心灵的伤害，但是他似乎好像没有完全考虑过这些利益的得失，而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回归，他远远看见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跑去抱住这个儿子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当然是耶稣的比喻，但是确实这个也是天下父母的心肠。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人间的爱里面确实可以看到上帝对他儿女那种无私的爱的影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说真正的爱是可以为了寻求别人的益处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的。这样非常实实在在的牺牲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来说也许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呢，对于那些我们不是很爱的人，或者是和我们不大相干的人，甚至是我们不大喜欢的人，这样的牺牲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们以前的公司里面，现在也一样，每年都有所谓的爱心服务的活动，比如说义务去孤儿院，社区的孤儿院，或者去学校做义工，我们也会有爱心的奉献，在金钱上支持一些家庭上经济上有困难的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爱心行动好不好？当然非常好，是吗？当然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愿意去做这些爱心的行动，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切身利益，是吗？每年花8个小时的时间去做社区服务， 并不会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从我的收入里的千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拿出来去资助穷人，也不太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的质量或者改变我消费的习惯，对吗？但如果这些行动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牵涉到我自己的切身的利益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犹豫了。爱是不计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被影响到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才能显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爱。唐崇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大家知道唐牧师是印尼的华侨，他常常去全世界各个地方讲道。有一次唐牧师去印尼的一个监狱布道，这个监狱很奇怪，这个监狱的规矩和别的监狱不太一样。这个监狱的管理人员对唐牧师说，他说，唐牧师，我们欢迎你来，但是对不起，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就是不管是谁，只要进这个监狱就必须换上囚犯的衣服。所以唐牧师就听了以后就很不高兴，他说，这是为什么？没有道理。对方说，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矩，为了便于管理，不过没有关系嘛，暂时的，你进去讲完道以后，你出来的时候再穿上自己的衣服就好了。所以唐牧师虽然很不情愿，但是呢，他还是依照规定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监狱的囚服。但是他心里面还是觉得怪怪的，他心里面想，我也没有犯罪，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穿上囚犯的衣裳呢？不了解内情的人如果看到的话，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呢。所以唐牧师分享说，从监狱门口一直到监狱礼堂的这一段路上，他非常怕别人把他给认出来，他怕别人远远的见到他认出他来的时候，也许心里面就会想，哇，想不到唐牧师你也有今天呢，啊，平常看见你那么仪表堂堂的，啊，那么这个公义圣洁，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原来你和我们一样，你也是个坏人。而且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谁看见他，谁没有看见他，没有办法向别人解释。也许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这样败坏掉了。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汤姆士是一位很有生命的牧者，他一辈子都在为主正道。他去监狱布道是为了那些犯人的益处，为了帮助他们。但是你看，当他觉得自己的利益、他的名声会受到影响的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犹豫。他还是会有一些经过一番心理的挣扎，他还是会权衡一下这其中的得失。这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真实的自己。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的心里面去做这样的权衡，去计算我们心里的得失。为了别人，为了不大相干的人，特别是不大相干的人，要舍去我们的利益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唐牧师还是去了，因为唐牧师他爱这些监狱的囚犯，他愿意他们听见福音得到益处。所以我要是问你，你要是唐牧师，你会去吗？我想有的人，我们中间也许有的人会说，大概我还是可以的，也许我还是会去的。所以我们就不妨把唐牧师的处境再往深下去想一层。假如今天这个监狱的管理人员说，你要进去帮助这些囚犯可以，但是你不仅要穿上囚服，而且我们还要把你的头发剃掉，和他们一样，你愿意吗？不仅如此，我们不会宣传你是牧师，这些囚犯看见你就觉得你和他们一样，是因为犯了什么事情才被关进来的，甚至不如他们，而且你不管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你愿意吗？不仅如此，你还要和他们睡在同样的牢房里面，你要和他们偷吃同样的牢饭，睡同样的床铺，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报道，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熄灯睡觉，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放风，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暖，你愿意吗？不仅如此，你还要受这些囚犯的欺负，他们会打你，会骂你，会抢你的饭吃，他们会诽谤你，会羞辱你，会嘲笑你，你找我们告状也没有用，我们也不会管，你愿意吗？最后，只要你今天这只脚踏入监狱的大门，你就永远住在这儿。 虽然你没有犯罪，但是你一辈子住在这里，受到囚犯的待遇，没有上诉的机会，没有假释的机会，你从此就被监狱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直到你死的那一天。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帮助这些囚犯救他们出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想你也许和我一样会说，我疯了吗？哎，有毛病吗？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的，这些人都是欺负我的人，要为了我为他们去做这样的牺牲，难道我疯了吗？对不对？有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做不了，唐博士也做不了。我相信凡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傻到这样一个地步，去为这些罪有应得的犯人去牺牲自己，犯不着，是吗？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确实就有这样一个人，他说我愿意，他说父啊我愿意。他不但说我愿意，他确实就这样做了。他是谁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的经文，大家好不好再念一下？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岂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
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格，永生的上帝，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呢？新译本就是这么翻译，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有平等的地位，却不坚持自己与神有平等的地位。他做了什么呢？他反倒倒空自己，心甘情愿地降世为人。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上帝以神的形象显现给神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当上帝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圣经上这么说，圣经上说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而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当神降临的时候说，西乃山全山冒烟，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地就大大的震动。当神以圣洁荣耀的形象显现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的威严荣耀圣洁。但是耶稣降世的时候，没有电闪雷鸣，没有地震山摇，没有胜利的号角，他降生在哪儿？肮脏的马槽里面，安安静静的。他生在着一个贫穷卑微的家庭，没有任何的财富和权势。以赛亚上书说他没有家庭美容，没有气宇轩昂的外貌可以吸引我们，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他走在大街上也没有回头率，没有人认为他是神。就像刚才所说的唐牧师，本来是一个自由人，却甘愿披上囚犯的衣裳。同样的，耶稣基督本来是远高于人的上帝，却甘愿披上人的形状，把自己限制在有限的人中间。而且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他33年半的短暂的生命也是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生命。耶稣基督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一句话就把乌鬼赶出去，但是他却常常的以温柔对待众人，甚至是那一些被别人看不起的罪人。耶稣基督可以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但是他自己却常常的缺食忍饿，居无定所。耶稣他可以医治无数的疾病，他让瞎眼的得看见，让患麻风病的可以得医治，他可以让瘫痪几十年的人马上就可以行走，他甚至可以让死人复活。但是他从来不用这些能力为自己寻求哪怕是一点点的利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上帝爱的榜样。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就是让他死，是吗？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不死，我们所有人都要死，而且是永远的死，永远的与神隔绝。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他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刑罚，他是把一个人赤身露体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光庭 大庭广众之下钉在木头上面。这个人不但要忍受刑罚的痛苦，他还要接受大家的指责，接受大家的嘲笑。十字架的刑罚也是非常肉体上很痛苦的刑罚，因为他是用钉子把人的脚钉在十字架上，他然后让人把人用手臂张开，然后用钉子钉穿人的手掌，然后就这样钉在十字架上。当一个人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肺部其实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张的，他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如果要呼吸的时候，他就必须依靠他的手和脚的力量支撑起他全身的力量。但是如果他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他就必须忍受他手和脚的伤口所带来的剧痛。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如果不做的话，他就会憋死，所以要不然他就要忍受这样的剧痛，要不然他就不能够呼吸。所以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往往要忍受好几天这样的折磨，一直到他没有力气去支撑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才会窒息而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以人的形状被钉上去的，他不比普通人更容易忍受这样的刑罚，他的身体也和别人一样承受这样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如果我们看过耶稣受难记的电影的话，就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很恐怖、很血腥、很痛苦的这样的经历。耶稣也很知道在上十字架以前他要经历什么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当圣经记载到他在耶稣克西马尼园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说他极其伤痛，汗珠如大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但是虽然如此挣扎，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只是因为十字架上肉体的刑罚而痛苦和犹豫的话，我们就不真正的了解他的爱和他所付的代价。因为耶稣最大的牺牲不是被钉子刺穿手脚的剧痛，也不是公开挂在木头上的羞辱，他最大的牺牲是什么呢？是一个无罪的生命去承受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人的罪恶，包括你的罪恶，包括我的罪恶，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些罪，他就必须和圣洁公义的父神隔绝。这是他的代价。我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话，在马太福音27章40到46节，可不可以请大家再读一遍？请。遍地都黑暗，约在深处，各大你，我的神，我神，为什么？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自有永有。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这三个位格所组成的一个独一的上帝，就是在永恒之间一直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从亘古到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就是在历史进程到2000年前的那一天的那一个时间点，当那个时间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个时间上，第一位格的圣父和第二位格的圣子从亘古到永远都在一起的时候，就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点隔绝了，隔绝了。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所有的罪恶的时候，当圣父掩面不看圣子的时候，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灵魂交与父神的时候，神的爱就以一个最极致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出来。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爱是什么？爱是舍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怎么样为我们舍己？无限的上帝主动的降世成为有限的人，无罪的上帝主动接受十字架的刑罚，圣洁的上帝甘愿承担世人的罪恶，永恒的上帝甘愿舍弃在世上的生命，三位一体的上帝甘愿经历父与子的隔绝。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爱。他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给他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们不是耶稣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是什么圣人，我们都是活在罪中，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常常得罪上帝的人。但是神定义要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以值得夸口的优点，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以炫耀的才能，单单的是因为神的爱，单单的是因为神的爱。罗马书上说，为义人死是有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了。当长老第一次让我带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给我的题目是爱的代价。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叫《爱的代价》。有人听过吗？听过哈，这是一首李宗盛所写的歌。记得原唱是张艾嘉，那是很早以前，后来别的人有翻唱过，好像梁咏琪什么也翻唱过。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这似乎是一首写失恋的歌曲。歌曲的最后是这么写，他说：“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你们都听过。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爱的代价就是向我们所爱的对象付出的感情受到的伤害。但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上牺牲明明白白地向我们显明，真正的爱远远地超过这些。真正的爱不仅是付出感情，真正的爱是付出自己的一切，真正的爱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爱。那我们怎么样效法神呢？我们有可能学习神的这样的样式，践行这样不求自己的益处舍己的爱吗？刚才我说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行出这样的爱来。如果我没有经历过神的爱，我们也同样没有办法将这样的爱传递出去。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连接的时候，神的爱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四处为主奔走，在各处创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他自己因为福音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以至于最后被捕入狱，一直到最后殉道。他一生就是在这样的逼迫里面四处的奔走，广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如果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就常常可以感受到这一种一方面有非常的迫切，但是一方面说话有很谨慎很温柔的那种为父的心肠。保罗是怎么做到的？保罗在一个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说，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一个人可以用一个持久的舍己的爱去爱世人的时候，我相信这后面一定有基督的爱在支持他。这也不是保罗一个人，千千万万神的儿女都在彰显这样神的爱，这样舍己的爱。其实我们周围就有很多，我们中间就有这样坐着的人。如果你关心教会宣教活动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教会支持很多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舒适的生活和安逸的环境，甘心情愿地跑到世界各个地方，有的地方是很艰苦很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不要说远的，其实在我们的中间就有，常常的和我们聚会。举个例子，前些时候收到我们周教士的微信更新，周教士前些日子在缅甸宣教，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跑了很多非常艰苦的地方，他自己分享说一天需要教7门课，虽然非常的疲累，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却不放弃，而且心里面有喜乐，相信在这个背后就是有几十年和他神与他连接的这样的生命的流露，也是基督爱的激励。就像保罗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放弃自己的便利和舒适，效法基督的爱，单单的为了别人的益处。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也许会说，我信主才刚刚几年，我还没有那样丰盛的生命，我该怎么样去爱呢？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我们信主时间还短，或者说我信主时间已经很长，但是我的灵命还浅。但是上帝的应许是，既然你已经凭信心接受了耶稣，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这是确实的。神的灵是有能力，是有功效的。如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我们今天认同这样的爱，认同爱不仅是情感，更多的是选择，是意志，是行动。我们如果今天了解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他舍去自己成全我们，如果我们渴慕有这样一个可以爱人爱神的生命，我们就不妨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求他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他的爱，求他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志向去效法他的爱，也求他让我们心里有这样的能力去行出他的爱。我们也不妨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操练这样的爱，不要怕吃亏，多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的时候不求回报，知道如果是从爱出发点来做这样的事的时候，神在天上一定要纪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力不能胜，有的时候我们说伤害的话到嘴边没有办法收回去，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原谅我们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接着祷告，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添加力量，求神的宝血洁净。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运行的神是真实可靠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爱的源头，他也能够教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也盼望大家常常的彼此的带祷，让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关系的建造中间做工，使我们能够操练爱心，操练宽容，操练忍耐，操练一个常常可以为别人去着想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以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有更多的爱，更多的舍己，可以更多被神所喜悦，更多的神被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透。主啊，就求你常常的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说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你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每一天的成长都能够更多的了解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显明的爱，以及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爱，也有这样的志向去行出你的爱，也有这样的能力去行出你的爱。祝你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你的、靠你的、爱你的人。 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没有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高举自己的时代，主啊，能够定睛的仰望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人，成为一个爱的人，不仅是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造就，更加的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管道，把你给我们的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能够流露出去，造福别人。感谢你的恩典，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